郭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周五，我们学习维摩诘经。上节课讲到哪儿了？我又忘记了。郭老师，你就直接开始吧。
这个文殊菩萨问极品已经说完了。这个应该是说不思议品了，不思议品。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说了一部分不思议品了，我们今天把不思议品过一遍，今天把不思议品说完，我看就行了。同贴不思议品吧。不思议品第六，我来。哦，好的，不用读了，不用读了，我直接翻译吧。这一段前面的，就是已经讲过了，我们再重新的过一遍，我就直接看着经文就翻译一遍吧，翻译一遍吧。这个就是这个里面不思议品啊，不思议品这个第六，它就分这两大段。前面这一大段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床的事，后面一大段的就是说是为什么来，是为法，什么是法，没有一个法，这就是法，这是前面这一段。后面这一段是床，什么样的床啊？无比殊胜的床。啥？怎样的床是无比殊胜的床？没有法，自然有无比殊胜的床。后面那一段是说这个的，前面这就是分两段。我们先就是过一遍这个意思，就是文殊菩萨问极品，这个关于病这个事儿，因为病这个缘由啊，已经就是来见的维摩诘，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的头等事儿啊，见了之后先问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问完了以后就没事了，没事了，这个时候舍利佛就开始了，就开始他看到这个维摩诘的这个屋子里面呢没有座，他就说了，哎呀，就是他自己累啊，他自己就累啊，所以他就看着这个别人没坐，他就想着他们一定也累，他不是光为自己，他想着他们一定也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经解中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舍利佛他是一个二乘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小乘见，所以说他就是说的他有这些情啊想啊劳行之形体之劳啊，所以说他会觉得有一些劳啊，但是他人就发心是好的呀，所以说他是觉得这个没有地方坐了辛苦，所以他首先想的是从自己的辛苦推测别的那些菩萨也就辛苦，他不知道那些菩萨就不住于身相，没有这些神像，所以他就就是推断啊，说其他人怎么没有呢，但是他也知道维摩诘有这样的力量吧，有这样的神力吧，所以说他就是光念叨，他也没有说，他就做了一个念叨，就是做了一个想法吧，就是说哎呀，这些人他怎么没有做呀，他没有做的地方他怎么在这儿聊啊，有啥好聊啊，就是会不会累得慌啊。这个时候维摩诘就是他一念维摩诘就知道了，维摩诘就直接告诉他了，说你想要个地方坐，你是为了法来的，你还是为了坐来的呀？舍利佛就说我是为法来的，我是不是为坐来的，不是为坐来的，为法来呢，好，那咱就说法吧，为法来你就不应该贪求这个坐，对不对啊？第二个说的是为法来你就不应该贪求这个法，你要是贪求这个法你就不是为法来，这一段说的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说的是这个意思啊，这里头就是说这个已经刚才说完了啊，后面的那一段就比较长了，维摩诘就说了，这个为法的来啊，他就不会贪，就是不会就是说的对这个趋命而生贪心，他既然对身体都不会有贪心，既然对性命都不会有贪心，他怎么会贪这个坐这个床这个座位呢，对吧，怎么会贪这个床这个座呢，这个求法呀，求法的就不是求世间的事儿啊，对吧，你求的是解脱道，你就不是求世间的事儿。那世间的事儿不就是五蕴之求吗，不就是十八界之求吗，不就是十二入之求吗，这一切这个就是说的是因界入就代表着轮回之求啊，轮回法的求啊，世间法的求啊，你是求解脱道的，你就不应该求世间法，你就不应该求世间法，你不应该就是跟欲界天的他们的人是共同的志向，你也不应该跟欲界色界天是共同的志向，你也不应该跟无色界天是共同的志向，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啊，这很正常啊，这就是你要是求法就不应该这样，所以说大家就是说的是这个发心呢、啊、要摆正，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说你进来的时候你就是要求明心见性，就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你要把你的摆正，你是为了求世间法呀、啊、就是说你就怎么说呢，你就是 佛法里面来，你就别求，你求世间法，我认为也可以修修心中心法的，但是你还在求明心见性，这就不应该了，这就不应该了。有很多过千座的人就是这样，他千座过程中他的心思都在世间法上，他就那样他也能打下来，我不得不佩服这样的人。反正是因为各种不明的原因，他也就使着劲的一直在打，一直在打，一直在打，打完了之后他来要明心见性，他来要那个爆炸的警戒，他好意思要？他千座内他自己在明心见性上用没用功夫他自己不知道吗？他求的，当然了，他求的世间法上的事也不是多多坏的事，他至少他没有求就是损害别人的利益，也算不错了。他求的那个人好啊，心好啊，身体好啊，这个名声好啊，脾气好啊，他求的都是这个，他求的是这个。这种人你跟他说什么明心见性啊？他就这种人你自己就应该知道，你好意思来问你前途为什么没有打开？你想想你前途的时候，你想没想过解脱道啊？你在世间法上，在这这么深重的流连，所以对于不求这个，对于这个，不是五阴之求，不是有界之求，不是十八界之求，不是十二处之求，不是三界之求，对于这样的人，才跟他说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说明心见性，大家一块讨论一下世间法就很好，讨论一下世间法，讨论着讨论着没准还能给他引到出世间法上，他根本的心思就在世间法上，你上来跟他说空什么的，他只会对空产生亵渎之想，轻慢之想，他压根都不会重视这些东西，没有必要。不是每个人一上来就说大实话，你得对真修行人上来才说大实话。当然了，还有一部分的情况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这个就是说的是你是求解脱道的，但是难免受境界魅惑，受境界魅惑了会有不安。这个时候你不安不是因为境界不好，而是因为境界不好了，你发现你自己不安，你知道你自己就是修行水平不够，所以你觉得非常的惭愧。对这种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有的人他就是奔着这个好的，我怎么又发脾气了？我怎么就是身体又不行了？我怎么就是说的是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事业，这个事业是有助于世间的，就有助于这个人类的，就是有助于这一类东西的，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就是说的我很伟大的，这个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他还好意思。所以说前面的这个话呀，我觉得就是说的是还是要搁到这儿的。我们不是说事事都跟世间人一样，我们跟世间人的志向还是不一样的，跟世间人的志向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搁在前头的。这就是针对着这个舍利佛说的要求个常坐，对吧？求个常坐，你就不应该有世间之求，就不应该有世间之求。这是说了前面的，说了前面的这些。说完了以后，这个后面的那个，那不是求法吗？求法不是为了这些求，你不是为了法求吗？求法的，如果是求法的，就不应该着。不应该执着于有个佛可求，不应该执着于有个法可求，有个法可证，不应该执着着有一个众生可以度。就是真正求法的人应该不执着求佛，不执着求法，不执着求众啊，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一句总的总概括，后面的具体的就是先说的是什么呀？从苦集灭道说起了。求法的，我们求法不就是因为世间的这些五阴六入十八界这些，不都是因为他们是这个苦吗？实际上啊，求法的人也没有一个苦，并不是说的是见到苦了所以求一个不苦，见到苦了我要离开这个苦，那么我怎么样离开这个苦呢？我找这样一个方法，我通过实践这样一个方法，最后终于啊离开了轮回界，离开了这些生灭之苦，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这也不是真求法者，他只不过是把这个心态带到了出世间而已，他的这个法还是两边，还是边界，就像世间一样，我看到不好的我想要一个好的，我看到一个灭的我想要一个生的，我看到一个这个恶的我想要一个善的，它还是属于世间的。他到了出世间，他就说我看到了世间的这个苦集灭道，我想要一个出世间的常乐我净。这个心态跟世间呢还是一个心态，他还不是求法的心态，只是说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心态他带到了出世间里，他就是虽然是他有志于解脱，但是他的本质的心地还没有转换。本质的心地还没有转换，要求一个不同，比如说求修了心中心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什么好处啊？学了佛法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 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然后后面的呢也不着这个苦集灭道，不着苦集灭道，没有，并不是见着苦修，然后并不是说的是我修就是求要把这个断掉，找一个方法，也并不是说的是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正道的方法，最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断尽，并不是这样。这就是说的没有苦集灭道之见。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因为啊，这个法呀，并不是细论。什么叫做细论呢？细论就是两边之见，两边之见都是虚妄的，都是虚伪的，所以叫做细论。如果说见苦断集正灭修道，这样就是细论了，就是这样就是细论了，就是就像是世间有个世间有个东西可以享乐，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这个堕落，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毁灭，这是世间法。那出世间法也一样的，出世间法有一个东西是苦，有一个东西让你断离苦，然后让你证得一个灭尽。如果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就是细论，这跟世间法一样，纯属于细论，这个并不是佛法，这个并不是佛法。佛法是什么样啊？佛法是寂灭之道，寂灭之道。如果是这个如果是你想求就是灭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增加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求生灭，这是求生灭。就是你修行的这个路径，你修行的路径你是希望增加一个什么东西，灭掉一个什么东西，你这是求生灭，你这不是求法。你这是求生灭。后面说的这些就是其实法这里肯定是就是无法可求，但是他说的这些就是很细致，尤其是修行人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他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偏见，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偏见。什么样的偏见呢？哦，我要求一个什么东西生出来了，你看我现在清净了吧，就是浑身放光吧，就是说的是心地光明，心地清净吧，念头没有念头吧，这个健步如飞吧，就是这一类的，这个脾气很好吧，然后很有定力吧，能够怎么怎么样做了，然后做上能够不打妄念呢，就是求这样的这种求，然后灭掉以前那些自己觉得不好的，自己觉得那些不好的都企图把它灭掉。你这样啊，你这样是求生灭的，不是求法的，不是求法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呀，法它是没有染着的。如果是你有一个清净可得，那也是一种染着。你求啊，我要一个清净，我要一个清净，我要清净，不要那个染着，那么你就被这个清净所染着了，清净所染着。所以说啊，法就是无染，法虽然是特别的好，但是你也不应该被法染着，也不应该被涅槃染着，也不应该被涅槃染着。如果你有一个法在，有一个涅槃在，那你是求无染的，你并不是求法的。你看你听到没有这一句，如果你有一个涅槃可证，你有一个法可得，那你是求污染的，你根本都不是求法的。不这样做啊，不这样啊，这还用说呀，不这样啊，非要求吗？别求啊，歇下心，别打妄想，像个死人一样，像个傻子似的，你就只管歇。我们是要努力的去做这个歇啊，你修了心中心自然就会歇，你就不要再总结什么了。你是不是还在说修心中心多好啊？你要一说修心中心多好，你就应该知道你这句话是谤佛谤法谤僧的。你别以为自己很自豪，哎呀我修心中心多好，还争着去告诉这个告诉那个修心中心是多好，你这样说着这些好是谤佛谤法谤僧，你知道吗？你现在既然修了心中心了，我就希望你不要谤佛谤法谤僧。我这个话是只对蔡师兄说的，因为我了解他，我看他那个样子很像在一个佛教圈里，他那个佛教圈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不是对别人说的。人家说他那个好，他也要说他那个好，他就得说他那个好。对，你得往下歇才是真做功夫，心中心是行持，是默默的做功夫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这就是染着，这根本都不是求法，这根本都不是求法。我们这边这样的一抓一把，那就是啊，那他们就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他不是修行人，他是世间的人，世间的人，但是他到了修行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这样的，世间人还是世间人。不是这样的，一抓一大把。整体来说的话，都是的，都是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旷人稀，这个龙蛇混杂。古时候的禅师就这么说啊， 现在那更是这样了呀，这都很正常。连唐朝时候的禅师都还抱怨呢，那个时候还是正法时代呢，那时候的禅师都抱怨呢，地旷人稀，龙蛇混杂，更何况现在呢，这都是少数。这也算是法喜吧，法喜是另外一回事儿，就看他要不要这个东西。法喜这个东西应该不在意他，不在意他，他要这个东西就不算法喜。还有一个，法喜这个词儿就是哄小孩的，就这么说吧。法喜这个词儿是哄世间人的，就这么说吧。世间人他刚入佛法的门儿，给他说个法喜，可以，可以，可以。后面呢，说个法喜，那就是对法的污染，那还用说啊？有个地方让你喜吗？有个地方让你忧吗？你得了什么东西啊？你这么喜啊？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若染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浊，非求法也。这就看你看什么了，取决于他信什么了。有的人他愿意信那个，就是这种的有相的，他也看佛经，他也就挑这些有相的，就挑那些小乘的说法。他不看大乘的，他看了大乘，他没有那种相契的感觉，他只是觉得他不可理解、不懂，那就没办法了。实际上还是要心的，还是要心的。我不知道，我以前我是念了佛之后，我看了大乘，我才有这种相契之感。我并不是就是直接看大乘有相契，我只记得我是念了佛以后看大乘才有强烈的香气，觉得哎呀，这东西这么好啊，这东西这么好，就是说的是对于那些着相的东西就不想要了。这都是念佛以后，还是要这个，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心，你的心转换了以后，你看着大乘的自然香气。要不然有相的，他看有相的，他就能只能看到法喜，他看不到那个无法那个地方，他不看不到不着法求。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说除了禅宗这一块，谁说不着佛求不着众求了？谁这么好的金句都不是脍炙人口的，就禅宗这里才这么说。实际上这是多好的金句啊。所以说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浊。这不是求法，这不是求法。法没有你行持的地方，没有你修就是造作的地方，没有你行持的地方，没有你修行的地方。如果有修行可以到达某个法，如果可以有造作可以到达某一个法，这是你在造作，这是你在折腾，这是你在瞎搞，这并不是求法，知道没？如果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去造作，有个东西你可以修，有个东西你可以证，有个东西你可以去造作，有个东西你可以去修行，这是你折腾，这是你胡搞，这不是求法，这是你在折腾，这是你在作，这不是求法。法就是没有作。像这个蔡师兄，你就多背背这段话，我看就挺好的，你多背背这段话。多背背这些话，古时候啊，就是有，就是看《维摩诘经》容易开悟，看《维摩诘经》容易开悟，多看看，多背背。法没有取舍，有取了一个什么，取了一个什么什么好，舍掉一个什么什么坏。如果有取有舍的话，那是取舍，那不是修法，那不是求法。那是取舍，那不是修法。我们就是说的是，就是学了心中心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有改变的这些相啊，也就是世间之相而已。这些相怎么说呢？人天共称，人天称应该的，人天称应该的，那是做人本分上的，那跟修正没有关系。虽然是就是说的是好像显得心量大呀，素质大了，坏事啊也不会去做了之类的，这属于人天称，这还属于人天称。实际上的话，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这并不是心中心最本质的改变。心中心最本质的改变是消定，是改变，再也不会想着哎呦，我修心中心之前怎么怎么样，我修心中心之后怎么怎么样，再之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就不会这样去就是用这种比较的心态去看是非，去看得失了，不去再去看失了什么得什么了，就是法无取舍。如果取舍的，就是如果是你想扔掉一个什么东西，你想拿取一个什么东西，你想就是说的获取一个什么东西，你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你想扔掉一个东西，这是你在取舍，这并不是求法，这并不是求法。法并没有一个地，并没有一个地，就是一个地方可触。 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到达，法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到达。如果就是说你着了一个地方可以到达，这个是着了这个是你想找个地方，并不是求法。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是说的是你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把握，就这一类的，能不能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把这个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误认为了一种死后可以去的那个，实际上的跟我们现在的地球相对应的不同的另外的一个其他的星球，他就认为是实有的一个地，他是认为实有一个地的。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去那儿怎么样，去那儿怎么样，那个地方说白了那就是个化城。那就是个化城，有个实地可以去，你能去到还是不能去到，那就是说你去化城还是不去化城的问题，那就是个化城，那就是个化城。所以说你以到达某一个地方作为衡量就是你佛法修正的一个标准呢、啊、你就是你中间呢、啊、方便说可以的，但是究竟上来说绝不可以以到达某一个地方作为佛法的修正的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实信实住实行这个实回向实地，不是也说吗，也说吗，你看地嘛，哪个地啊，还有住啊，一住二住啊，七住啊，什么什么的，实地啊，八地啊，也说这个地，有个地可让你着吗，有个地可让你落吗，有个地可让你正得吗，不管是佛地菩萨地，更何况这些人还特别的执着的这个次第法呢，就是这个次第法，我一定要经过这个阿罗汉，然后一定要经过初地，然后一定要二地，一定要多少多少地才能怎么怎么样呢。还有这个佛这个事儿，他都能够硬生生的分出来因地和果地啊，都分出来了因地和果地。如果是有这样一个地方你还曾经有过一丝一毫被他着，那你就不是果地，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你曾经就是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被他着，你就那一丝一毫还上这个地的当，那你就不是果地佛。有所得修的前期容易这样，所以要经常把知见拿出来对对才行。你这个话说的很奇怪，赵静，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也很奇怪，你可能是跟他们说的，跟他们说有道理，但是我不希望作为你自己自勉的这样的一个，你别没事找事儿，就是你自己别这样，但是你说别人可以，你说别人就是说大家拿出来对一对啊，这是可以的。现在就不这么说了，你就是直接拿出来对一对，不用你不用说这个话，要不然的话你就到茶馆去听听，看看还有什么疑惑没有就可以了。总是这么说把知见拿出来对对很奇怪，我看看你有啥知见，要不然你拿出来对对我看看你是啥知见，你先拿出来你的知见然后咱们对一对好吧。但是另外有一批人，就是蔡师兄还经常上来，另外有一批人他从来不上来的那一些人，他就是迁坐闷头去打了这一类的，有个别的人非常非常利落，但是很多的人他确实是还不如还是中间还是应该交流交流，还是应该交流交流对一对好一些。还有一个这个有所得无所得呀，就是说是把知见拿回来对的就对出来的问题吗，还是自己发心，实际上自己发心修，到时候自然有这个机缘，你一对哎觉得有所得不对了。还有一个就是不知不觉的你有所得，就这个心态就变了，它是不知不觉变的，就是说这个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还有一个就是法是要修到什么相吗，要修到那个庄严相吗，要修到一个就是说的是身庄严呢、啊、还是国土庄严呢、啊、还是其他的什么什么庄严啊，就是你修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种色相的标准，或者你见到了佛就说明你已经往生有把握了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是用这种来见的吗，不是的。如果以一个相作为标准，它就不是解脱道，那是你着相，那是你求相，它并不是求修行，并不是以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就是大家能够感知到的一个标准。现在的我们现在的时代呀、啊，就是说的用相来识这种的是典型的。你比如说像科学这个东西是可以求证的呀，你把这个你做了这个实验，那么这个试验的结果你是可以拿得出来的，拿得出来的话它有判断的标准，你还可以拿出来，不光你自己可以判断，还有一堆专家跟着一块儿来判断，哦这个试验结果证明了什么还是没有证明什么，那么就是说的它是有这种就是它是有一个相，而且大家都能 都能够就是说的承认这个相，这就是世间法，这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不是这样的，出世间法并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首先我们不要用色相去衡量出世间法，就不要用色相去衡量解脱道。另外一个，我们心里面也不要把解脱道固定成一个标准，解脱道就是要超越你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的标准，这就是解脱道。所以为啥公案那么多呀？为什么公案的这些人嘴碎碎的，说的经都好，这个说的这个法都快赶上这个佛说的经了，他留的那个言说这么多啊，就是因为他花样百出的试验你心里还有没有一条固定的标准，他花样百出的试验你的心里还留不留点一丝毫的理论的标准。哎呀，我有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我往这上靠我就是佛道，我不往这上靠我就是凡夫，我就是证明我修行还不到，我得往这上靠才对。哎，我要往无相上去靠才对，我要往无着上去靠才对。你有一个东西可靠，这都是着相，你哪怕你往不着相上靠也是一种着相。所以说禅宗的花样可多呢，你哪怕就是有一个无相，你说你一定要无相，我不能有相，你有这样一个标准立到这儿，禅师照样能够验得出来你啊，照样能够验得出来你。所以不以任何不以任何相去相见呢，不以任何相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除了我们眼见的一切的色的一切的外境界一切色相之外，我们也要注意心中也不可以有任何的法相啊，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横在心里有一个标准搁在那儿，有这个标准搁到这儿，那就阻碍你了，要打破这个标准。禅宗就在这块可活泼，它能够验出来你心里有没有这种法相，心里还有一丝法相更留，有的话他就你就是受阻碍呀，你的禅机就没有那么利落，哎，没有那么灵活呀。所以说法名无相，若随相时是则求相，它不是求法。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并不是有个地方可以住，有个地方可以住的那你是求一个安住，你并不是求一个法。并不是有个地方可以停留，可以待在这儿，或者是就像家里一样，或者是哦到了这儿这就是彻底的就怎么怎么样不动了，就是这一类的，不是这样的，那没有个东西可以住，没有个东西可以住。所以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了，这个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莫停留。你看这句话对于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是一个多好的注解。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莫停留，多好。也别停留在这句话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法不是用见闻觉知，就是这些东西去感知它。你去见它，你去闻它，你去用身体去感知它。还有一个，你用思维去摸索它，那就是知啊，觉就是你用身体去就是感受它呀，感受它啊，我有这样的一种的当下清凉，身体非常的清安，身体就没有了，就是用这样的，这就属于感受。这个感受就叫做觉。还有一个啊，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我们要明白，这都是佛性的作用。你看看它有一个明白在，它就是知，不可以见，不可以闻，不可以觉，不可以知，这就是不可见闻觉知。这个号呢应该是分四个，不应该是分三个，应该是分见顿号、闻顿号、觉顿号、知顿号。知应该是分四个，因为僧肇法师在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说的是这个是六识，简称为四行啊，六识简称为四行。所以说这就是四个方面啊，四个方面就是说的是，其实四个方面就是简要的就代表着这个色声，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就是法不可见闻觉知。我看看啊，这个地方我改了一下逗号，让大家方便点，就是这个见闻觉知它可以是六识的简称。见闻就是眼所见，耳所听到嘛，这个鼻舌身，这就是这个是觉知，就是意识，它所以它是，哎，对对对，法不可以见闻觉知，应该是这样的。 而不可见闻觉知，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用见闻觉知这方面的你去就是表你的法，那是见闻觉知，那不是求法。你如果在见闻觉知上去取什么东西，去求一个什么东西，那是你求见闻觉知的，不是求法的，不是求法的。还有一个法名是无为啊，如果你就是有一切的作为，那你是作为，那你不是求法。你不是求法，所以我们衡量这个法的标准呢，不应该衡量它有什么作为，它有什么作为，你只能算这个花边八卦什么的，还是就是这么说吧。我认为就是各个祖师是看他的那个说的法正不正，他能不能够说到你的心里，他说的利落不利落，他跟我们相应不相应，他说的越利落，越跟我们相应的这种的，他我认为他是就是说的是最有法缘的。他有的人他做了很多其他的，他的弟子也很多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这个，还是要看他的法正不正，还是要看他有没有渗漏，还是要看他这一块儿。就是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就是不，我们就是判断一个祖师是不是高僧大德，看的是他说法正不正，看他的是眼正不正，而不是说看他是为佛教奉献了多少。为佛教奉献本来就是应该的，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还是看他的眼证，还是看他的法证，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些东西就为佛教奉献那是应该的，你还得必须，但是还不绝对不能以那个作为标准。不能说谁干的活多了就说他是高僧大德，高僧大德他是应该是直就是说的是直就是直入人心的，这样的才是高僧大德。就是说的是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有为法。如果是直落人心的，就是说有什么的东西，有什么条件呢，能够弘法的，他绝不走断灭的路线，那是肯定的，他不会走断灭的路线的。剩下来的事儿，那都是因缘和 合，那没什么的，那都是梦幻泡影，就是这么说吧。你弟子多，他弟子少，你法弘的开，你法弘的少，那都是梦幻泡影。说法有所得，思则也干明，说法无所得，这都能让你搜得出来。喜欢这个，说法有所得，那是魔说，还也干明，那是魔说，那不是佛说。所以说舍利法就是求法者是怎么样啊，求法者应该就是说的是你想要求法呀，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啊，蔡师兄，你不是想求明心见性吗，你就要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应无所求。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其他的都不求，你只求明心见性。你要是求其他的那就算了，那就歇菜。这说的是一切的世间法都绝了，我啥啥啥都不要，就像神会一样，我宁可断胳膊我就求明心见性。对这种人，这就是这种人就说的是要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无所求，于一切法无所求。当然了，他这个说的一切法就指的是不光说的出世间法，也包括世间法，也就是求法的人应该对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应该无所求，都应该。他这是总结上面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舍利佛说你咋没个床啊，你咋没个床坐呀、啊、是对那儿说的。传心法要上讲，不可于见闻觉知上起解，不可于见闻觉知上起念，不是不可见闻觉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我现在说话，你不是正在听吗？我告诉你，就是不可在见闻觉知上起解，就不可在见闻觉知上起念。你不是清清楚楚的听到了？我能让你变成聋子哑巴了吗？我让你变成聋子哑巴，你也不肯变成聋子哑巴。现在问题是，你别跟我争这个问题，不是不可见闻觉知，什么不是不可知啊？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实际上的话，就是不可见闻觉知，不可见闻觉知就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就是不甘心不可见闻觉知，不可见闻觉知上起解，就是说你不要在知见上去捞摸东西，你不要就是去捞摸一个什么什么知见。你不要想去知道一个什么东西，认为就是明心见性，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得了，这句把小红绑着了。我不了解他的情况，石心，如果你了解他的情况，你可以在这里头就是对于他的这些问题再说一说。你不绝对不可以在见闻知解上去求一个明心见性，知道吧？不可以在这上去求一个明心见性，不，而是说的不是不可见闻觉知。传心法要上说了没有？不是不可见闻觉知，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这句话？我听听。我看了，对于冉小红来说的话，我的意思就是你就不可见闻觉知。我认为这句话对你就很适合，
因为啥呢？我知道你根本就不肯，就是不见闻觉知，你就是不肯不见闻觉知，始终不肯，所以就不妨说的过分点，就不许你见闻觉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任何明心见性的，就难听点，就是不许你见闻觉知了。这话没错呀，就不许你见闻觉知。你也认真去打，你以为打个坐就是按祖师教导了？蔡穆平，你以为你打个坐，就是认真按祖师教导了？你胡扯！打坐的事儿，祖师就说了两句，就是那个打坐仪轨里就有了。祖师的那个书里头，大部分说的是知见，说的是观照，你怎么观照的？你认真的打坐就是按祖师教导去做了。打坐这个地方上没有认真不认真，你有一个认真在，早已经跟祖师的教言相悖了。你还有一个认真去打坐？打坐不是让你这么卖的，你本来就该好好的去打坐，本来就应该去这样去打坐，这个东西不是你去卖的，你还在说一个认真，不对。祖师教你的是那个就是正知见，教给你的是这一个。打坐的那个算什么呀？打坐的那个是你，就是说的是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你才容易契入正知见，只不过是一个前提条件而已，它两个不能等同。因为你打个坐就是按祖师教导了，你就在那儿，哎呀，祖师的教导难道是跟维摩诘经相悖的吗？你打坐了，你就和维摩诘经相一致了。我们刚才讲的维摩诘经那些，就是不是求法，不是求法，说的不都是你吗？难道你跟维摩诘经就一致了？你应该看看你的心态跟维摩诘经相差多少。你多看看齐老师的吧，齐老师的东西他简明扼要，你多看看，你可以再多看看齐老师的。我建议你们看齐老师的那个具解秤砣，为什么呢？那个具解秤砣它是故事，也不是让你一定要揪出来什么一个理儿，但是你看一看那些修行人，那些都是祖师大德，他们在哪上用心思？他们是在哪上用心思？他们是在念头的多少上用心思吗？他们是在这个我今天身体清安了，在我明天有定力了，他们是在这上用心思吗？你看看他们注意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去看具解秤砣，你看看他们每天讨论的是什么东西，看他们在意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注意的是什么东西。你现在就是观照这个事儿，你要把观照这个事儿拎清楚，就蔡师兄，你需要把观照这个事儿拎清楚。你跟冉小红都类似的，就是说的是下座不要见闻觉知，我都建议你们。你说的什么不是不可见闻觉知，你还没到那一步呢，现在见闻觉知还没是你们的妙用呢，最好就别去见闻觉知。要我说，反正我这么说你们还是不会去断掉见闻觉知。你们不是那种老实人，说不让你们见闻觉知你们就不见闻觉知，不是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多说点没关系，你就是尽量的就死，尽量的就是让自己去死着，就当自己没活着，就死着去生活，死着去吃饭工作，死着去看书，死着去跟周围的人打交道，就这样就行了。如痴如聋，行尸走肉，就是冉师兄啊，真的，你一定要老实啊！你不老实，你打这个心中心的坐很难受的，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老实，你老实了，你上心中心的坐，你上座也比较轻松。你要是下座在那狂打妄行，每一本都在那捞，每天都在那捞见闻觉知上捞一个觉受，你打心中心的坐就很难受。你就坐上就没有办法去老实的念咒，你一动不动就被你的那个灵感带跑了，那个灵感是带引号的灵感，不能这样的。坐上冒的灵感不对不断，那不是灵感，那都是妄想，知道吗？你坐下要是老实了，不搭理这些，坐上自然就轻松。你坐下的就是捞摸东西，坐上的就砰砰砰的还往外冒这些东西。你要是觉得好，还想把它记下来，坐下再给老师澄清，那可就毁了，那可耽误了，跟佛跟明心见性背道而驰。哎呀，希望是没有吧。就是要老实，就是要老实。老实他是就容易入道，老实就容易入道。只管持咒，对，不管什么来了都是只管持咒，千万不要理会座上的灵感啊，千万不要理会座上的灵感，这个灵感一定要带引号。带引号的灵感啊，千万不要理会啊，那都是妄想，那都是妄想，别理会它，就冒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灵感，它也是妄想，千万别理会它啊。 哎呀，你别蔡师兄，你不要再做检讨了，跟个林黛玉似的，没事没事，你把这个事扔开吧，扔开吧，现在就扔开他，现在就学着扔开他，不管他老实不老实了。嗯，再接着看上面的那个，说完了没有？于一切法应该无所求，然后呢，就是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这就完了啊、嗯，这就完了。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佛，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于一切法应该就是事出世间法都无所求，这就是明心见性的诀窍。明心见性的诀窍就是你死了，你用死了的这种的心态，姑且在世上活着，然后修行着，知道吧？这就是这个就是这就是你不是想求得法吗？法是可以求得的，我告诉你求得的诀窍，求得的诀窍就是像一个死人一样，去生活，去修行啊，就这样，这就是求法想求得法的诀窍。姑且像个僵尸行尸走肉一样，姑且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于一切法应无所求啊，这是求法，就这个地方就得法眼镜。其实啊，于一切法应无所，为什么不让你去求？因为无没有一个法可求，没有一个法可求，所以让你应无所求。一切法都没有实质的自性，我们不能求那个石头女儿女的生的儿子啊，我们不能求乌龟的毛啊，乌龟没有毛，石头的女的根本都不能生儿子，我们求那个干啥呢？听不得死，那就多说点死。打的念头死，徐如法身活，他在不在啊？咋听不得呢？邵师兄，你来吧。
尔时，长者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仁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作？文殊师利言：居士，东方度36恒河沙国，有世界名须弥相，其佛号须弥灯王，今现在彼佛身长84000由旬，其狮子座高84000由旬，严氏第一。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几时彼佛遣32000狮子座高广严净来入维摩诘室，诸菩萨大弟子师范四天王等悉所未见，其事广博，悉皆包容32000狮子座，无所妨碍。于毗耶离城及阎浮提四天下亦不破匝，悉见如故。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嗯，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你是这个咋没有床呢？舍利佛，哎，你是来求床的，你是来求法的，我是来求法的啊，求法的你管床干什么呀？求法的还没有没有、嗯、不应该着世间求，也不要着出世间求，没有一个法可求，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哎，就说到了这些，凡是求这些的都不是求法。啊，说了这些都不是求法，这些事儿到这儿，这叫怎么着啊？这叫禅宗来说，这只是半题，这还不是全题，这还不是全题。说到这儿就完了吗？这也不是求法，那也不是求法。然后呢？然后他开始求狮子座了。你说好玩不好玩？这不是求法，那不是求法，到底啥是求法呀？这个维摩诘扭头就开始求座位了，你看看。嗯，这挺有意思的。维摩诘就问文殊师利：“哎呀，就是仁者，你就是你见识广啊，游得多啊，这么多国你都游啊，就是哪个佛土它有就是最好的那种的殊胜庄严的狮子上座呀？”嗯，就是问这个。前面刚说完，所以说文殊师利他就是说那个舍利佛，那说的是没办法，把他说的溜溜的，没辙啊，没辙。你这个文殊师利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游了这么多，哪一个国土有这样的就是殊胜的这种的妙功德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狮子座呀，狮子座。然后文殊师利就说了，说维摩诘居士啊，就是往东方去，在东方那个方向啊，过了36恒河沙这样的国土之后呢，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名字叫做须弥相，那里头的那个佛啊叫须弥灯王。就是现在这个佛还在呢啊，这个佛他身长是84000由旬啊，84000由旬，这个狮子座高是这个 佛身长是八万四千由旬，狮子座高也是八万四千由旬，这个严氏第一。这个八万四千由旬呢，它是这个印度的那种的公里数啊，就是印度的这样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就是一个计量工具，一个计量工具，就是说的是有大有小，有上中下，就是下由旬它就是四十里再乘以一个八万四千啊，四八三十二，八万，那就是说的是几十万里了，那就是说的是应该是说的几十万公里，那么高的这个座，就这么高的座，所以叫不思议品呢、所以叫做不思议品呢、好像是神话故事。这种啊，就是跟这李靖这种的人来说，不思议品是最合适的。因为什么呢？李靖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现实，有一个现实在。那么跟现实不一样的就是神话故事。实际上你的现实都是不可靠的。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你所身处的这个现实都是不可靠的，都不是现实的话，那么也没有什么神话是神话了，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这样的。你认为它是一个现实啊，那种的都是，它是专门的是打破你的现实的。你有一个现实在，你觉得它那是神话，其实当你压根就没有一个现实，那也压根就没有什么神话故事了。所以过不过在它有神话故事，过是过在你哪来的现实啊，你哪来的现实生活啊，过是过在这儿了，过就是过在这儿啊。他这个文殊师利说了呀，就是说的是须弥灯王，就是说的是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他的装饰啊，就是说是最上的，是最上乘的，有庄严妙好的这个装饰，就是非常非常的殊胜，非常非常的殊胜。然后维摩诘呢，就现了神力，然后呢，把这个他现神通力，然后那边的佛呢，他马上也知道了，他马上就配合维摩诘，然后呢就给了三万两千狮子座，就给维摩诘，维摩诘就把这个三万狮子座就是拿过来了，放到了维摩诘室里面啊，维摩诘室里面。所以不是说他现了神通力，这个地方上的经解是这么说的，不是说光维摩诘现了神通力就能够从他国拿的，他现神通力在先，这个比佛浅，狮子座在后，哎，就是没有犯那种的，这个不告诉他就拿过来，没有犯这种的，人家是有规矩的，一个是浅，一个是浅，这两个是在一块的，有呼应的，哎，就拿了三万两千个狮子座，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个狮子座是几十万公里那么高，现在一共有三万个几十万公里的。那就是多少啊？那你算吧，这个三万个就是四个零，再加上几个零，哎呀，这是多少的，这就不计其数了。这就是说的这种的广大广博，那就是不可思议了。然后这些呢，三万两千个狮子座全都装下了，全都跑到维摩诘了。所以维摩诘是也叫丈使啊，方丈使。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大弟子啊，诸梵天王这些的，就是说的这些人吃瓜群众都开了眼了，而且看到这个屋子啊很广博，然后这三万两千个狮子座全都装进来了，没有任何妨碍，就是这个屋子啊一下子就变大了，把这三万两千个狮子座都装下来了。那他装下来了，他这个屋子不是超级膨胀吗？这个屋子就会把这个屋子给撑破，然后这个屋子也会把毗耶离城给撑破，然后毗耶离也会把阎浮提四天下也给撑破呀。但是呢，毗耶离城还是那个毗耶离城，阎浮提四天下还是那个阎浮提四天下，并不因为这三万两千个狮子而变得就是说的是就是局促了呀，就是那个狭隘了呀，他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说这个高广的狮子座进来了，然后大家都感受到了它的高广，但是这个高广跟原来的那个狭隘也不冲突啊，也不冲突。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一个东西离你近，就谈不上有什么离你远了。这个地方还是要你亲证。接着往下吧。二十啊，该少师兄了。
二十，维摩诘与文殊师利就狮子座，与诸菩萨上人俱坐，当自立身 如彼作相，其得神通菩萨，即自变形为42000游旬，作狮子座。诸心发意菩萨及诸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皆不能生。尔时维摩诘与舍利弗就狮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广，无不能生。维摩诘言：为舍利弗，为须弥灯王如来坐礼，乃可得坐。于是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即为须弥灯王如来坐礼，便得坐狮子座。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事儿不能怨维摩诘，不是维摩诘故意要为难他。这狮子座，你想要最殊胜庄严妙好的，不可思议的一个狮子座，有那么几十万公里的，那么高广，庄严妙是第一的，你想做这个座，那就是得有条件，就是得有条件。这不是维摩诘故意要为难舍利弗，不是要维摩诘故意要为难舍利弗，大概的意思就是维摩诘跟文殊师利说请坐吧，然后呢文殊师利就跟那个菩萨上人都坐了，然后呢他们就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就是诸上善人看着好像小，哎，往那儿坐的时候就跟那个坐特别特别的匹配，就像那个坐一样高广了，一样高广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还有的就是有神通的呀，他们就变形了，就是变得非常非常高广，所以他们能够坐上狮子座。剩下来的有哪一些不能坐的呢？就是心发心的菩萨，还有那些诸大弟子。诸大弟子的意思就是小乘，诸大弟子的他们不能生。然后维摩诘就说你坐呀，维摩诘就跟舍利弗说你坐呀。舍利弗说哎呀，维摩诘居士，这个座太高了，我坐不上去。维摩诘就说了，那舍利弗你给他做礼就能坐了。然后这个心发意的菩萨跟那个大弟子都给这个须弥灯王如来做礼，就是给他做礼，就是恭敬礼拜，这就能做。自家人做了就没事儿，不是自家人做了还是要给他礼拜，客气，这就是自家。啥是自家人呢？啥是自家人？大乘的菩萨就是自家人，不是大乘菩萨的就不是自家人。这个什么是自家呢？这个自家的人是自了哪个家呀？就是这个佛国呀，这个佛国是须弥灯王之家，就是这个家。这个家里头有相吗？并没有一个相，但是他也不妨现一个相啊，他现的就是这种相，他现的可殊胜。你想要做这种很殊胜的，就得是这种自家人，哎，就得是这种自家人。我看看这一段经解上有什么说法没有啊？就是鸠摩罗什说，维摩诘问他有什么最好的座，鸠摩罗什说，他这个地方啊是为了让人家能够信，就是说，借着这个座，然后呢，说到那个国家，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要献这个祝佛呀，就是说的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前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并不断灭，它不断灭到什么程度啊？它是庄严殊胜，是无以伦比的。然后呢，就是这是给出发心的菩萨，给他们明志向，让他们就是说的是有信心，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他是那个啥，就是二者欲因往返之机使。使化流二国也，就是说的是要知道这个曾经来回往返呢多个世界啊，这个多个世界都有，这个都是相通的。然后呢文殊师利说了，就是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就没什么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须弥灯王他这个地方有。在这个就是这个舍利弗他不是说不能做吗？按照鸠摩罗什说的，就是说这是维摩诘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让舍利弗不能做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到底是算到维摩诘头上啊，算到须弥灯王头上啊？这个反正鸠摩罗什说的是维摩神力所致啊，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大乘跟小乘它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这个座位啊是无以伦比的，有殊胜妙庄严功德的。那所以说你要有这个实际的这个修持之德呀，你没有这个德你怎么能坐这儿呢？这就是说的是佛理，它有事相相配这个佛理，这个事相是表法的，就是这个事相是表法的，表这个是不是自家人，就这么说吧。
还是比较喜欢金刚经，比较接地气儿，还是算在舍利佛。他说此作高广，我不能生。哎，好，这个算得好，算在舍利佛身上。这个座太高了，我升不上去，这个座太高了。他就是有一个固有，他说哎呀，这个座好神呐、啊、我等凡人怎么能升得上去呢？有道理，有道理啊、有道理。德要配位，那你说什么样的德能够配佛位啊？冉小红你说一说。我刚才讲的什么呀？我刚才讲的是我的，你说说。好像有一个无德禅师，嗯，分扬善招禅师就叫分扬无德禅师，我印象中。怎么不算舍利佛？舍利佛说这个坐高广他坐不上去。老师讲了，我才有这个想法。你可以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想法，你再深入一下子，你再深入一下子，什么样的德能够配佛位啊？你自己说一说呀。我现在不是正在诱导你，问问你什么是佛位吗？我鼓励你啊，你说吧，我听听。位归你了吧，要不然就是我虽然讲了法，让你有这种德要配位的想法，那德也归你，位也归你，算了。这个是僧肇禅师他对于这一段的一个感慨吧，他对这一段的感慨吧，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椅子这么宽广，它是怎么容纳进来的呀？就是这些菩萨本来现的是普通人的身形，他是怎么哎呀忽然的就高上去就坐上去了呀？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用我们的这种的凡人的想象力啊，就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但是他这个都是表法的呀，他就是借着座位来表这个法。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僧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经啊，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净土讲的，后面是归法供养讲的，他说的全都是大乘，比如说是这个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净则国土净，他说的都是这些大乘的，这些大乘的本来都是不思议的，全部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不在思议里面。所以说最后的他是法供养罪的时候，他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呀？佛就说了这个经啊应该叫不思议解脱法门，你们应该好好的受持这个不思议解脱法门，就是你思议是思议不到的，思议是思议不到的。但是这一门呢，就在这一品里面，就是不思议品里面，它是这个神机更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没有办法去讲这个道理，没有办法是讲这个道理，因为它不是光有一个那种的大，不是光有那个高广，而是这个高广进入到了我们凡人的这个狭小，这个凡人的狭小也没有受妨害，也没有受妨碍，他该干他狭小的还干他狭小的，蚊子还是那个蚊子，苍蝇还是那个苍蝇，而高广也还是这个高广，高广跟这些狭小和龌龊并没有任何的就是矛盾之处，就这个东西可就糟糕了，你想象不到了，是在这个地方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就是他的神奇，按照我们的这种的思维方式是你思维不到的，是你思维不到的。所以这一品呢就另外又别立了一个名叫做不思议品，就是说本来这个经应该叫不思议经的，不思议解脱法门的，这个经名就应该叫这个，而这一品就是独显了这种不思议之事，不思议之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这个地方就是解脱的，他知道这些，哎呀也没有一个狭小，也没有一个高广，这两个本不相妨碍，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二乘他只要心里面有一个实法，他就过不去这个关了。哇，这是现实，那是神话。你说那个高广是神话，但是这个高广跟这个现实能够完全的一点没有妨碍，这个东西上你就是思议不了了呀，思议不了了。这个地方上只有七住地以上呢，他才能够实证这个境界啊。七住地以上的，这是僧肇的解释啊，僧肇的解释。老师找打吗？我哪里不对了？你说说，我就改啊，哪里不对了？我在啊舍利佛身上。舍利佛高广，就是说的是舍利佛，赵丽萍的意思是舍利佛立了一个，你看这个座高广，他有个这个，他有了这个，所以他就升不上去。他要是自然而然的去坐了，他也就升上去了。哎呀，这有个椅子，椅子就坐嘛。但是他说啊，这椅子好高啊，完了升不上去了。我觉得很有道理啊，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为什么会有，但是再往仔细里面算，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并不是因为他的常识，不是因为他的常识，实际上要因为常识吧，就这样吧，要换成咱就这样说了，椅子坐不上去，坐不上去就坐不上去吧，坐不上去也不妨碍我吃瓜呀。他还是觉得就是有一个能坐上去的，然后自己坐不上去，他还是觉得这儿还是他自己打成两截，他是小乘，他是小乘的，不配位，他根本之见吧，就是说的是批驳的是他的根本之见，还是有边见，还是有两边之见。我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没有。鸠摩罗什是这么说的，鸠摩罗什说这个不思议啊是什么意思啊？不思议是就是说的他就是能这样，他就是能这样，他就是能有一个高广，高广就是能在这个方丈室里，能在这个毗耶里，能在阎浮提啊、但是呢就是说的你为啥呀，解释不了，解释不了，能然而莫之所以然，故曰不思议也。然后接着往下吧，这一段如果没有问题就往下接着来吧。没有看到贴的文，邵东方有一个，彼为万物皆有电子，而电子相续间都属空间，若缩小而去其空间，电子相并可使一骆驼巨物缩变为至微至小，过一针孔云，过一针孔云，此以见真法界无碍之理矣，故使须弥山那愚芥子非不可能。二祖这个能解释吗？也可以啊，二祖的这个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万物之间呢，它是因为电子和电子之间呢，它都是空间，如果把这个空间都缩回去，让它不许有这种空间，那么一个骆驼它就可以变得很小很小，能够穿得过去针孔，能够穿得过去针孔，哎，所以说骆驼它就能穿过去针孔，这个话道理是真的呀。你要是没有明心见性你就解释不了，我跟你说，你要是明心就是说这个地方你根本上明了，你咋解释都行，你这个解释也是方便说，你这解释也是方便说，你要是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你就是说的是弄了这个解释，他别的地方他还有解释不了的，这就是一个方便解释，这就是一个方便解释，给你解释了一下，这就相当于什么明破即不堪，这个地方上就是不让你这么解释的，不让你去这样的，而且呢他也说了这个已是见真法界无碍啊，他不是说的是要去掉这个空间，他是当下你看这个椅子高广，它不是它就没有说去掉这个相距之间啊，它椅子高广就直接搁到这儿了，没有妨碍阎浮提啊。不过邵东方的这个联想蛮有意思的，人看南拳斩猫是过，实则是人之过也。人家要是看着南拳斩猫是过，这种人你就别搭理他了，这种人都不是修行人，你都搭理他干啥？没空搭理他。没空搭理他，他竟然看着南拳斩猫是过，你还搭理他干啥？那属于道不同不相为谋。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事，乃容受此高广之作，于毗耶离城无所妨碍，又于阎浮提聚落成邑，乃四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破匝。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还有呢，还有能往下呢。这一句话就是描述，上一句话说到了，就是给须弥灯王行礼了，须弥灯王允许了，哎，他就能坐上了，能坐上了。然后舍利佛就说了，哎呀，维摩诘居士啊，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一个屋子能够容纳这么高广之作。你看舍利佛还是这个呢，就是说的，而且呢，这么高广的作于毗耶离城也没有妨碍，于阎浮提的聚落城邑和四天下的诸天啊、龙王啊、鬼神宫殿啊，他们也没有受到这个的挤迫啊，这是咋回事呢？这就是一个描述。这一段应该没有什么吧？我看看经节里面。没有什么，下面的接着填吧，
我就直接读吧。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啊。维摩诘言：为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住世解脱者，与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刀里诸天不觉不知已之所入，为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又以四大海水入于毛孔，不饶于鳖 那个什么风与水性之属，而比大海本相如故，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已之所入，于此众生亦无所饶。又舍利弗，助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桃虾轮着右掌中，至过恒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已之所往，又复还至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萨即演七日以为一劫，令彼众生为之一劫；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度者，菩萨即促一劫以为七日，令彼众生为之七日。先读到这儿吧。
没看到啊，我也贴了一段，我想着应该是那个鱼鳖圆陀，那个鱼鳖查出来的是这样的。维摩诘言维舍利佛这一段我贴的也没有看到哈，这一段看到了吗？没看到。这个呢能看到吗？赵师兄啥也没贴啊。哎，看到了看到了。哎，对，赵师兄贴的这个。赵师兄那个可以再贴贴。手机看不到。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前面的时候维摩诘就是舍利佛说了嘛，舍利佛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个真是不可思议啊，你这么小的屋子能够容这么高广的座，然后阎浮提啊龙王啊鬼神宫殿他也没有觉得就是有妨碍。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喂，舍利佛，此住菩萨有思议有解脱，名不可思议啊。这就是有前面有这一句没贴出来，就是维摩诘就说了，说这个，哎呀，就是是这样的呀，舍利佛呀，就是诸佛菩萨呢，他有一个解脱法门叫做不可思议啊，有这样一个解脱之法，解脱之法，这个解脱之法就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啊，这就是前面有这样一句，后面呢就是咱们这看的这一段了。前面那一段也没啥东西，反正就是啥，对对对对对，他贴了一个图了，这不知道为啥就贴不上去了。这个不可思议前面已经说了，就是鸠摩罗什就说的是这个就是能然而莫之所以然，名叫不可思议，叫不思议啊，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解脱名不可思议。然后后面说的就是若菩萨住世解脱者，就是如果是菩萨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就是说的是证到了这个解脱法门的，就是菩萨就是证到了这个解脱的，那么他呢，他呀就是须弥有那么高的须弥山，他那到芥子里面，芥子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这个稻谷壳呀，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他就是这个把这个须弥山纳成到这个就是小小的这个芥子里面，小的这个芥子里面，他也没有妨碍。它也没有妨碍。芥子它的意思就是小的这种谷物啊，就像芝麻呀，就是这一类的小芝麻呀，就是这种东西，小的这种的谷壳呀，芝麻呀，就是这个，把须弥山的放到谷壳，放到那个小小芝麻里头，它也这个芝麻也没有增，那个须弥山也没有减，须弥山王还是这样，芥菜种子。我看到的这点上显示的是芝麻呀，我看看，我再看一下啊。你这个芥子啊，就是说的是不是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翻译方式啊？就是说的是现在来说，它属于是这个是这样，但是在古时候的称呼它并不是这样的，它就是指的那个小谷物壳子呢。这个百度百科上写的呀，就是说的是植物的干燥成熟的种子，干燥成熟的种子就是那个叫做是这个就是一种花儿啊，一种花儿，芥菜籽儿、青菜籽儿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入药。但是古时候的这个芥子，它不一定就是指的，我总觉得它不一定指的就是这个芥菜籽。 不一定是隐身啊，张静莹，不一定是隐身，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解释就是芥菜的种子，其实现在的解释是这种解释，古时候的那个意思不一定就是说就是叫芥菜的种子，不一定，但是是一种很小很小的东西啊，我觉得大概的意思啊，比骨壳小得多。我看有人翻译的是这个骨壳，有人翻译的是芝麻，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就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种子，很小很小的植物种子。那有的人要在这较真儿啊，较真儿的话咱就要有这种学术精神嘛，考据的就考据呗，他要考据须弥山具体有多高，芥子具体是哪一个，他要考据清楚嘛，须弥之高广，那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须弥山王就是说至少你概念中知道他，须弥山王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四天王刀立天柱天都不知道自己就入到了，就是一个须弥山它不是有一日一月嘛，它就有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它肯定就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那个欲界天就是四天王天啊，还有倒立诸天呢，这就是诸天神啊，天神就是这个须弥山已经都纳到这个小骨壳里头了，小种子里头了，小芝麻里头了，小菜籽里头了，就是已经都到了这里面了，就是说的是这些天王还都不觉得自己有所入，只有这种的，就是应该得度的，就是说求解脱的人，他一看，哎呀，我这么高的山，怎么入到了这个芥子里了呢？这就是不思议解脱，就是只有这个，就是说的是真正的，就是求法的，真正的应该得度的，就这种人，他才能够看得到，他才能，别的人都没感觉，也就是这么说吧，现在就须弥山正在芥子里呢。但是我们没感觉啊，有一个应度者他就见了，哎呀，确实在芥子里呢，芥子也没有变，哎，这个应度者还说呢，哎呀，他又出来了，现在又出来了，他还这么说呢，这就是不思议解脱法门，考据就请老师要是知道，老师就会在这说，有一种最小的植物的种子，我觉得这个像，它我们不能完全用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的理论去概括，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古时候啊，古时候的它的那个称呼可能有变化，这是这一个了，刚才说的都忘了，大家光顾着在这考据了吗？这是这一个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应度者见须弥那芥子中了呢？为什么应度者能够见须弥那芥子中啊？须弥是须弥，他怎么能够纳到芥子里呢？为什么应度的他能够看到须弥那芥子里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四大海水，这个应该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古时候说的那个四大海水都入到一个小的毛孔里面了，鱼鳖、圆陀，就是这一类的，就是那种啊游的那种的龟啊，还是圆陀也是指的龟一类的东西吧，那种巨型的那种游的那种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种好像叫就是那种有尾巴的那一种的，那好像就是属于其中的一种啊，其中的一种就是那一种的鱼鳖，这个就是水族吧，就是水族类的东西，就这些东西就是四大海水都入到一个小毛孔里面了，但是也不妨碍鱼是鱼，虾是虾，鳖是鳖，就是水那个各种的那个小游生物的这种的也不妨碍他们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大海也还是那个大海，然后呢海里面的这个龙王啊、鬼神啊、阿修罗啊，他也不知道自己入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对于这个海四大海水的众生都没有妨碍，但是他确实入到这个毛孔里了，我看这一段经解上有什么说的没有，人家经上只是说的是就是解脱道的，就是应度者诸佛菩萨有解脱啊，你是在分句还在想着往上贴呢， 你看这个须弥山纳到戒子里面了，然后呢都没有妨碍，须弥山上的这些天王鬼神都没有妨碍，四大海水都到一毛孔里头了，然后呢这些鱼虾龙鳖什么的也没有妨碍，也没有妨碍，就是说的是人家还看不着，只有那个鹰肚的才能看得着。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海底金乌天上日，这个目前童子眼前人，目前童子眼前人。这个有人就说海底金乌就是说的是等于是这个太阳啊，太阳就是落山了，那太阳落山了，这就叫做海底金乌。人家说的是海底啊，海底怎么会有太阳呢？海底怎么会有太阳呢？它太阳怎么能够从山天上又到了海底呢？天上怎么能够到这个海，那个天上的太阳怎么能够到海底呢？海底金乌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目中童子就是你眼里头有那个小人啊，眼里头有那个眼里头的那个眼童啊，就是那个童人啊，眼里头有那个童人啊，眼里头有那个童人，哎，这个眼前人，但是你的眼实际上看不着你自己啊。目中童子眼前人，海底金乌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哎，这句话就是一般读下来觉得可奇怪，这句话是啥意思呢？这句话是啥意思呢？海底金乌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我就想到了这个。还有老人说的那个面南看北斗，他面向南方，他怎么能够看到北斗呢？北斗星他不是应该在北边吗？为什么面向南方他能够看到北斗星呢？这是咋回事呢？还有一首诗我就没有查证了，我就是有这种意境的，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一拳拳倒黄鹤楼，什么一脚踢翻什么鹦鹉洲啊，有没有印象啊？有那样一首诗他一拳都能把黄鹤楼给弄翻喽，那个一拳把那个黄鹤楼给锤翻了，一脚能够把鹦鹉洲给他踢喽，那是咋回事啊？幻象吗？放映机不是放出了大电影吗？这些影像不都在小胶片里吗？放映机放出来的是那你说的放映机放出来的大电影，这个大电影只能看不能摸，你要是能摸得着呢？你不见能够摸得着，你电影里的椅子你能坐上吗？人家这诸大菩萨都坐到这椅子上了，你舍利佛就坐不上去，你怎么解释啊？因为舍利佛把这个当成电影了，是吗？这个前为比喻，你看那个幻灯机，它就能够把那个看那个山河大地啊，它用一个胶片拍出来，然后通过小小的这个放映机，小小的胶片，它就能够把这个通过放电影给它放出来了，给它缩成一个胶片，然后在放电影的时候又给它这样一个放大了，它这样一个放大了，你能坐到那椅子上不？你能坐到电影上的椅子上不？你这个也能解释，有点了，你这个颇有二组之意境了，你解释的这个比喻好像不如比二组的还差，继续努力啊。你都说了前提了，哎呀，你既然说了前提，是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理会你？本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踢踢翻鹦鹉洲，有意气时天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他一拳怎么能够拳倒黄鹤楼？他一踢怎么能够踢翻鹦鹉洲呢？奇怪，奇怪，我怎么又油叫血子了？我就不理你，就油叫血子了，是这个意思吧？按照这个鸠摩罗什啊，就解释，就说，哎呀，这个须弥山这么高广，怎么能够到戒子里呢？须弥山还没有变化呢，须弥山怎么还没有变化呢？按鸠摩罗什就说了，这个须弥山啊，它就是表示地大啊，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地大呀。后面那个四大海水的，它就说的是水大，它就是仅用地大或者四大海水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印度的那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这个四大这个东西是很固定的，四大是永恒的，就这一类的，就是那个古时候是很典型的，那个物质就是物质，就跟现在的科学精神一样，那个山就是山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专门的把这个大 家的这种坚固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把这个东西给你改变了，偏偏把这个最坚固的给你就是弄到那个小小戒子里面，这就表示啊，大的跟小的能够相容，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这个广阔的跟那个狭窄的能够相容，就让你知道你这个体啊，你这个处所啊，它就不是长的啊，它就不是长的，它就不是那种固定的，不是固定的。按照鸠摩罗什的说法，就是啊，这种方式就是说的是，就是拔出咱们的那种牢固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固有的那种的执着之见。此皆反其所风，拔其优质，以去其常习，令归宗有途焉。这个途应该是通那个道路的那个途，令你就是有办法能够归宗，就是说打破你的妄想吧，打破你的，你到底是信经啊，你还是信你所看到的呀？就理境啊，就是你相信经啊，还是相信你看到的？你要相信经，经不是跟你看到的矛盾了吗？你要是相信你看到的，你还信不信佛呀？那你到底该信啥呀？你到底该信啥？所以说啊，就是你别对你眼前看到的你就这么相信，觉得你眼前看到的这就是现实，这是虚妄的，这是虚妄的。这就是说专门用这种的大家认为最坚固最坚固的东西，最坚固的这种的大小不相容，高低不相容的这种的，就让它就是来回无碍，就是这样，是此皆反其所风，拔其优质，拔那个坚固的那种的知见啊。理性是个神话，对对，当然了，理性当然是个神话。坚固妄想造就山河大地，然还是妄想。前尾的戏真多呀。哎，今天就到这儿了。哎，我想贴一段南拳禅师的一段开示，但是我贴不上去。哦，知道了。能看到吗？燃灯佛道了也，若心向所思，出生住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上无有，云何出生住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生，如人取生，安置匣中，安置妾中吧，也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朽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叫你兄弟行语。据说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住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知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是现成等正觉，转大法轮入涅盘，使无量入毛孔，演一句经无量劫，其意不尽，教化无量亿众生得无生法忍，唤作所知于即系为所知于于道全乖大难珍重珍重。就是说的是他有这种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呀，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了，还是什么呀，就是南拳的这句话有意思，还是就是所知障啊，还是极细微极细微的所知障啊，和道还不一样。就是说你别以为就是把这个东西作为判断的标准，但是芥子纳须弥这个确实很有名，很有名。这个是百丈的，若要扶制临时坐着，搓土成金，搓金为土，变海水为苏洛，破须弥为微尘，摄大海，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于一亿作无量亿，于无量亿作一亿，浮为珍重。百丈也曾经引用过这个，就是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这个就是这个禅师引用的比较多呢。还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好的，
不辛苦。
好的，师兄们，如果没有什么修行问题，那今天就到这儿。这都是讲了一堆不失意没道理的道理。好，那今天就到这儿，谢谢老师参与，谢谢郭老师，那各位师兄，我们下个周五见。